星期四8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与非洲国家领导人对话会并发言。他说，中国是非洲可靠朋友，过去10年向非洲提供大量发展援助，下一个阶段中国将会同非洲国家展开更多的合作，支持非洲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并提出构建发展共同体，不要被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甩了队。这次金砖峰会邀请了包括所有非洲国家在内的近70个国家与会，并且在星期四8月24日由南非总统主持了对话会。习近平发表了协力同心、携手同行、迈向发展共同体的讲话。我认为非洲国家最关心的是和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持续合作，特别是在新能源和工业化以及扩大与中国的贸易方面。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科布斯范斯塔登对美国之音说，但他承认中国经济大幅下滑将会难以提振中非双边贸易，中国目前的经济放缓特别影响到非洲的大宗商品出口，特别是矿产、原矿的出口，因为其中很多矿产是用于中国的房屋和建筑业的。中国房地产暴雷频频，继恒大集团之后另一间大型地产公司碧桂园最近亦都出现违约，房地产业不景气已经拖累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增长。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非洲研究兼职资深研究员简达伊夫拉扎尔认为，非洲国家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中国将会怎样减免他们的债务，问题是这些国家背负着沉重的贷款负担，中国是不是会真正宣布解决这个问题呢？也即贷款依赖，是不是会宣布减少这些贷款、重组这些贷款，或者我确信非洲领导人会希望他们实际上免除这些贷款。因此我认为关于中国将如何帮助这些国家去解决从中国获得的贷款的不可持续性问题的任何声明都将会非常重要。2022年8月，中国宣布免除非洲17个国家23笔债务，由于缺乏信息，很难确定最新一轮债务免除的准确数据。但是美国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说，根据他管理的中国对非洲贷款数据库，即使中国对非洲贷款数据库中全部22亿2000万美元模式贷款都被免除，仍然只是占2000年到2020年中国对非洲贷款承诺总金额的1599亿8000万美元的1%。但是习近平在金砖峰会期间未就非洲国家最为关注的这个问题公开提出新的解决措施。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投资和贷款能否如过去一样大量投放将会是一个问题。同5年前习近平对非洲的魅力外交攻势相比，这次的力度大为减弱。2018年习近平的非洲大陆之行，除了参加在南非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还对包括塞内加尔、卢旺达和毛里求斯进行旋风式的访问，历时8日，足迹几乎遍及非洲撒哈拉以南的每一个角落。但这次仅在南非一地停留4日，即8月21日到8月24日。北京未有宣布习近平会访问任何其他国家。习近平在这次的非洲之行中传递要将金砖国变成一个对抗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对抗现有国际秩序的集团的既清晰又强烈的信息。在星期四8月24日，金砖五国宣布伊朗、沙特、埃及、阿联酋、阿根廷同埋埃塞俄比亚6个国家将会从2024年起加入这个经济集团。如果伊朗被纳入金砖国家，这个可能会加剧同美国的紧张关系。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科布斯范斯塔登说，我认为中国同美国都非常清楚非洲国家不喜欢被迫选择立场， 而且一般来说，每个国家都试图避免选择立场。中国认为自己在战略上利用非洲就可以成为一个同美国针锋相对的全球大国，但我认为这个实际上不会为非洲大陆带来任何的好处。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非洲研究兼职资深研究员简达伊夫拉扎尔说，中国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从非洲获取原材料来到推动自己的制造业和经济增长。夫拉扎尔认为，除非非洲摆脱原材料出口，转向增值和更大的制造业，否则与中国的关系和殖民主义时期的关系并没有什么不同。如果不能够产生任何附加值，非洲实际上永远不可能在全球贸易中具有竞争力。去年底，美国总统拜登在华盛顿主持召开美国非洲领导人峰会，他向将近50个非洲国家领导人表示，美国将会全力投入非洲的未来，承诺要建立金额高达几十亿美元的政府基金和私人投资，帮助非洲改善他的医疗设施、基础设施以及商业和技术等很多的领域。这个为期三日的大规模国际会议被视为美国在同中国进行全球竞争中将非洲当作一个重要的战场。但夫拉扎尔说，到目前为止，他看到的美国和中国只存在他们与非洲关系的延迟竞争。美国在地缘战略上将更多注意力投放在印太和中国和亚洲竞争上，而不是非洲。夫拉扎尔说，除口头之外，我未有看到任何证据表明美国实际上在到实地与中国进行重大的竞争。美国对非洲的投资主要来自私营部门，但即使是私营部门，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投资都已经超越过了美国了。拜登总统在去年底的美国非洲领导人峰会上宣布，他将于今年对非洲进行首次的总统访问，但我不认为他实际上有任何这样做的计划。外交关系协会非洲研究兼职资深研究员夫拉扎尔说，但当习近平去非洲的时候，他们希望继续进行延迟竞争，然后拜登总统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压力，以至于在某个时候真的出现在非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